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们由奉主的名开始，我在这里最后一堂跟弟兄姐妹的分享，我们还是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你继续把渴慕创造在我们的里面，从深处吸引我们来就近你。哦，主，我们渴望与你来相会，愿早间这段时间你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，主啊，把你永远的心意向我们来打开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54章。以赛亚书第54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早间在这里我们一起交通一个题目，叫做不要限制。那以赛亚书在这边他一开始讲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我们要歌唱要欢呼，因为这边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属灵的声誉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。今天主把生命赐给我们，那这个生命呢是会传递的生命。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，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你在跟一个福音朋友传讲救恩，讲到耶稣基督的爱，他所做成的工作，只要他一相信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主，那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一下子呢就进到了福音朋友的里面。我们说他得救了，因为他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所做的所传的，说实在真的是算不了什么，但是人能够得救，人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我记得有一次跟我亲人哈，然后一起吃饭，就在吃饭的当中他带了一个朋友，然后我们就稍微谈了一下福音，然后感谢主，后来他也愿意相信，虽然没有一个很正式的在那里传哈，我觉得也没有讲什么，那他说他愿意相信。那可是过了几天呢，我就听到说他有一些很特别的见证哈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酗酒的人，酗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说他醉倒在地上啊，他太太到最后都厌烦了，他说也不给他盖一个衣服，反正就不理他了哈。那他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他说那天很奇怪啊，我就是相信了，我们其实就很简单的有一点的祷告，然后他说我回家以后我再喝酒，发现我喝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哈？他说我就喝不下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好多年这个被捆绑，被这个酒精捆绑的问题，他就得着了释放。我在想说，我们也没有传得多好，我们也没有做了多少的事情，就是一起吃个饭，然后呢有机会就跟他讲一讲，可是他得救了，却是真实的那个生命进到他的里面，带着一个无穷的大能，叫他得着了释放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声誉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歌唱。那这是主耶稣他劳苦的功效，真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本事。今天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他要我们传扬。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传扬的时候，因为这是真的，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，怎么样在我里面是那么的真实。我们传递的时候呢，一旦福音朋友他一相信接受，这个生命是会传递的，进到他的里面。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，这是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主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，这是他劳苦的功效。 那不怀孕不生养的，然后歌唱，我们今天要欢呼，因为有属灵的生育。主要给我们有一个眼光，那这个眼光常常跟世界上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个属灵的眼光。主告诉我们，是的，那个光要能够照出去，城要照在山上，成为一个能够照亮四围的这样的一个城，福音要传扬出去。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这边讲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常常有自己的一个眼光，在我看还要四个月才能够收割，在我看庄稼还没有熟，人都还没有预备好，还不是时候。但是主说，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，看啊，庄稼已经熟了。神他有一个眼光跟我们的常常不一样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看见他所看见的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扩展了。他这边讲到不要限制，我们要欢呼，要歌唱，要看见主劳苦的功效，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。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上次也讲到，他们对家人传福音啊，对于还有很多没信的亲人，我们一直是有负担。我们要带着信心，我们相信主要看见他劳苦的功效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看见在这个城中还有许多没有信主的，我们要看见庄稼已经熟了，要收割庄稼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主的眼光啊！我们认识末后的世代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那时间是那么的紧迫，求主激励我们。曾经有两个鞋厂派各派一个推销员到非洲去做市场调查啊，这两个推销员呢，他们到了非洲做完市场调查以后，他们回到他公司里面做报告啊。有一个他就说，我们不需要花力气到非洲这个地方，我们不需要再去什么推销，因为那边没有人穿鞋子，所以呢，他们都不穿鞋子，你去推销鞋子没有市场的，他觉得这个市场是没有的啊，我们不需要去的。那另外一个公司的推销员到看了同样的一个景象，结果他说什么，我们要赶快去，这边所有的人他们都没有鞋子，他们都需要鞋子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见，你看见同样的一个情形，可是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要有主的眼光，主他是怎么看的，他把他的眼光，我们说主让圣灵光照我们，叫我们也能够看见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，不是我眼睛所看见的。所以那个推销员他看见那边有一个极大的需要，大家都没有鞋子，都需要鞋子，所以他们赶紧去，赶紧去设厂，赶紧去销售。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主的眼光，主说看啊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，要收割，现在是收割的时候，庄稼已经熟了，那再不收割你觉得好像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正是时候。这是主的眼光，我们的眼光跟主的眼光是不是能够一致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求主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，我们就有一个和主一样迫切的心，这边有这么大的需要，这么多的人还没信主的，他们都有需要，我们自己的家人里面是不是还有没信主的，他们有这么大的需要。史蒂翁也交通启示录哈，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到最后，那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丢在那个火湖的里面，那是永死，那是永远的痛苦。哎呀，我们如果想到说我们还有亲人，我们是不是要从另外一个眼光看，不是你看见说他 多么的困难，他多么的骄傲自大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不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所以我们是收割的时候，这是主的眼光。从很多的方面，求主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。那这边有一个欢呼，为什么欢呼呢？有一个属灵的生育，不怀孕不生养的，那不是天然的律，不是人之间的正常的情形，怀孕生子，他不是讲到这个，他说不怀孕不生养的，他说我们要歌唱，我们要欢呼，因为有一个生养是属灵的生养，属灵的生育，一面是福音要传出去，那另外一面，他下面就让我们看见，不单是福音是一个生育，而且呢，生命是要长大的。所以第一点，他讲到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扩张你帐幕之地。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讲到教会外表见证的扩大，这个整个的帐幕要扩大。他说不要限制。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度量是有限，的确那是有限的，但是如果交在神的手中，那就是没有限量。我们不要限制主的工作。昨天听到有一个地方一个同工啊，当大家讲到说要怎么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不能再传了，再传我也照顾不了了。他说我的能力有限啊，你这么多福音朋友来我也照顾不了了。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，我的限制，我们就限制了神的工作。神说不要限制，那我们交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，他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他要扩充我们的度量。他说这一个帐幕要扩张，要扩张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。啊，这个外表的见证彰显出来，一面当然每一个见证从个人开始，所以我们交通到个人，我们怎么在地上有一个影响的力量？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我不是做盐做光，我们就是盐，我们是光。那这个光能不能够照在人的面前，叫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？所以讲到见证，是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。弟兄姐妹，行事为人，你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我们常常讲说不在于行为，不在于行为，那是讲到得救。但是今天我们都得救了，神就让我们有一个标杆，要有一个见证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看见圣经那么多的地方，你讲到要得赏赐，不是在于你的相信你的得救而已，先决当然是相信，但是呢，相信不过是一个入门，得救是一个必要的手续，主耶稣必须救我们，否则我们根本没有机会。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入门，是一个手续，不是一个目的。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一个荣耀的目的，他要成全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长大，叫我们在地上活出一个见证来，就是把这位荣耀的神能够彰显在地上。怎么彰显的？是借着你，借着我，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他把他的荣耀要彰显出来，这个叫做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看重这个见证，也就是说今天我的行事为人到底是如何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点，你可以来问一问，或者是说来衡量一下，说我的行事为人跟圣经所讲的一些的原则是不是能够相合的。特别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怎么样，不都有益处，对不对？我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，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，我做那件事情可不可以。孩子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们这个喜欢这个玩这个 电脑上的游戏哈。哎呀，我们那边很多父母非常的头痛啊，这些孩子不止自己玩，跟朋友全部都连线在一起玩。他们说圣经哪一点讲说不行做这个事情？圣经好像也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这个游戏哈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一定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你不可受他的辖制。很多孩子他要有自由，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呢，他就失去了一个自由，说我可不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不去做这件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他已经被他辖制了，那就是一个非常痛苦一个可怜的情形。我们看见太多的孩子他们被地上的这些所辖制哈，变成一个捆绑啊。我们今天就要问很多的原则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它有没有益处呢？神并没有在圣经里面明文规定说这是可做那是不可做的，有规定的当然我们可以遵守，但是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晓得它的规定在什么地方。人想要得到自由，人想要照自己的方法，常常来挑战圣经哈，挑战服事的啊，挑战他的父母。圣经也没有规定啊，也没有说不行啊。但是多少人他们被捆绑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，他们很有意思，他们特别还报告一下哈，他们的那个地方还有停车场的，他说要吸烟的呢到停车场的那个哪一个位置去吸烟哈。我听得有点怪怪的哈，那但是你不是说去定罪吸烟就是犯了罪。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家人还有信主的，我们也认识很多，他们信主了他还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烟瘾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一个原则来讲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如果你受他的辖制了，这时候我们里面就要有一个警醒，我们不受他的辖制。今天还有很多的神的儿女，那他们被这个网络看很多的戏剧，有各样的事情可以把人辖制。我听到有人分享啊，这个光是那个连续剧哈，那辖制人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我不看好像我就过不下去了，我非看不可，那就是一个辖制了，你没有自由了。神恩叫我们在它里面有圣灵里的自由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自由是叫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，在很多并没有明文规定，不是犯罪，不是这些情况的里面呢，但是我们是有自由的。它要有益处，它对我有没有益处，它对别人能不能够有益处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一些问题哈。那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他能不能够造就人？我今天可以说很多的话，弟兄姐妹在一起也有可以很多的话在那里交通，在那里谈论。但是呢，我们想想看，一天当中所说这么多的话，有哪一些是造就人的？他说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还不讲说。今天如果说了一个毁谤的，说了一个伤害的，说了一个这个不造就人的，今天太多的谈论，我们想一想有没有能够造就人。这个是在生活在行事为人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常常来思想哈，有几个问题你常常来检查一下，我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那是不是造就人，能够造就人，我今天说的话能不能够造就人，求主怜悯我们。那有一些神的儿女在聚会祷告也没声音，那唱诗也没什么声音，你叫他分享呢他也没有话语，等到聚完会了一吃饭的时候，哇，天文地理，就发现他可有话讲了，哎呀，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话讲，可是没有一个造就人的好话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那今天我们带自己的孩子，我也看见 有很多的这些统计的数字哈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，我有点震惊啊。那这是人家统计出来的，他说这个父母跟孩子，他说在一个礼拜，你想想看哈，一个礼拜时间当中，那跟孩子有非常正面的、有造就性的那种交谈的时间，他说很多的家庭哈只有7分钟。你想说，我孩子跟我在一起时间可长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父母跟孩子在一起，也许是责怪他，也许是教他一些东西，那是没有错的哈。但是呢，能够心与心的相连的那样的一个敞开的一个有建设性的沟通的时间，有时候你想一想，确实非常少。孩子们回到家里，可能他就关起门来啊，吃饭了，好，吃饭了。那你多讲一句呢，他就嫌少讲一点吧，少讲一点吧。那没有双方的沟通性的，大部分最多也就是单方向的。啊，这就是现今时代的情形。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，有很多的家庭我们都鼓励，特别孩子从小开始，你要有家庭的祭坛，你要跟他们能够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有一个敞开的交通。我们家小孩，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，就说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我们是一起聚在一起。你知道他们成长的过程有很多，他们遇到的难处有很多，他们慢慢到了青少年以后呢，他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倾诉的一个对象，没有一个得帮助，从父母那里来得帮助的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迷失的，他们有很多的受伤，有很多的不了解，需要圣灵在他们里面来做工。我们跟他讲这段时间啊，就好像爸爸妈妈去看望弟兄姐妹一样，我们也不接电话，我们也不做别的事情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中心啊，我们就一起有交通，然后我们一起有祷告，一起敬拜。每一个家我们都需要，那我们在家里面要有建设性的彼此的谈话，是彼此能够造就的。夫妻我不晓得啊，有些他们是这个相敬如宾啊，像冰箱的冰哈，那就话是很少的。那他说这是我们不吵架的这个方法哈，话很少，不是话很少就对了，不是不吵架就对了，要有造就人的好话，彼此能够建造。在弟兄姐妹中间呢，还不是听一堂信息的建造，大家在生活中在交通中彼此能够有机会能够建造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从个人然后扩大的一个见证，是在教会的里面活出一个见证来。教会的见证很明显的就是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主特别给我们这个命令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别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这个认出就是因为有一个见证，他们看见你们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啊，这么的相爱。今天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很多时候世界上的人其实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羡慕，因为那是在地上你找不到的。你可以参加很多的什么社团，很多的活动，但是找不到一个真实的那样的一个爱。这个爱只有在神儿女的中间，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显出来的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爱的见证。教会有一个团体的见证，这个团体的见证是要在地上彰显出来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这个帐幕要扩张，要我们看见说教会的见证要扩大，教会的见证要扩大，让世界上的人他们会稀奇，他们会羡慕这个见证，让人愿意来到神的家的里面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看见要扩张帐幕，是讲到教会外表见证的扩大。那第二个，他讲到说要张大幔子，要张大幔子。那这一点呢，是讲到教会里面生命的扩大。 所以不但我们说外面的见证要扩大，不止这么一点点，我们求主张大我们的帐幕，不要限制，那里面的生命呢是需要扩大的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那主说我来了是要怎么样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要羊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都得着了生命，但是丰不丰盛呢？我们说还不够丰盛，我们要跟主祷告，主啊，不止这么一点点，求主扩张我们的度量，不要限制，那这个生命要长大，这个生命度量要被扩张。今天不单在个人的身上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整个生命的度量需要扩张啊，这个是张大幔子，所以不单是帐幕要扩张，这个幔子要张大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。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的度量需要扩大，那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是说哦，这个就够了呢？主在圣经面刚刚我们讲的，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叫我们彼此相爱，那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合乎主的心意呢？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说那个程度是到什么程度？主是这个标准啊，也就是说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主是怎么爱我们的？主的爱是没有限量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，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，他爱我们他付出一切的代价。哦，有时候你想说主今天说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的爱非常的有限度，对不对？今天爱那个可爱的我还容易一点，哦，那个啊听话的，那个会感恩的啊，这些我们容易爱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他也不顺服，他也不乖巧，他真的是不可爱啊，你想到过去我曾经怎么爱他，我怎么怎么样帮助他，啊，他还反过来控告我，跟我作对，你说哇，这个我没办法爱了。我相信我们都会遇到，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的爱达到了一个限度，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爱下去了。但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？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有多少的限度，你只能爱到可爱的，爱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就可以了。他给我们的话是什么呢？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到主的话，我们知道说主给我们那个彼此相爱的命令，那个要求，那个达到的程度，是的，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，谁敢讲说他能够跟主一样的来爱人，我们都做不到。那但是这是主的命令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的爱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一个神圣的爱。所以多少时候你会发现我爱不来，我的度量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但是主你让你的爱，我们向主祷告，主啊，让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，真的主充满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扩张那个度量，我能够越过我所不能爱的，去爱那个不可爱的，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要承认说，主这不是我爱，是你在爱，主感谢你是你能够爱，我没有办法爱。那这个是我们度量要扩张，扩大 幔子要张大，这个里面生命的扩大，一直到我们看见主几个命令。第一个命令，彼此相爱，他的标准是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相爱。这个我们看见哈，这个第一个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如果你要记下来哈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见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我们是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主就接纳我们，是在犯罪，是在顶撞他，主就接纳我们。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他接纳我们，他接纳我们一个污秽堕落无望的族类。当保罗讲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他里面满了感恩啊，因为神接纳了他。他这样子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既然主耶稣接纳了他，我们可能也差不多，我们也曾经都是否认的，都是顶撞他的，任意而行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接纳我们。我们就算在信主的路上，多少时候我们甚至背叛他，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，哦，我们否认他，我们有多少的情形，但是主今天仍然接纳我们，他仍然爱我们，他仍然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只要回转到他的面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是这样的接纳我们，接纳我们。他说我怎么样接纳了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接纳，也要彼此接纳。这个彼此接纳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我们看到一些情形，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接纳的，虽然他悔改了，但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那太可恶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接纳他。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位，他曾经伤害我，哎呀，我一看到他我都不想见他的面，我没有办法接纳他。去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，有两边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说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面了啊，这些都是教会领袖哈，不能接纳，我一年没有见过面了。过去他们是怎么样的，一起在主里面侍奉，一起同心，一起付代价的，彼此相爱的，但是现在为了一些外面的事情，后来我们说好不好，你们就一起，我们来邀请哈，你们一起来吃个饭。哎呀，你就发现说后来人是来了，那可是呢还是很多的间隔，从里面没有办法接纳。我觉得真是可惜，教会在地上要有一个见证，这是神心中所要的，是一个合一的见证，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。但是我想我们都遇到过，但是在地上你看见各处的教会，多少分裂的情形，有多少让主的心伤痛的情形，人没有办法彼此接纳。他们之间还不是什么真理上的问题，其实很小，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，但是那个不能接纳，让主的心非常的伤痛，但是人却没有看见主给我们的话是什么。我怎么样接纳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接纳，要彼此接纳。弟兄姐妹，主的旨意要高过我们自己的意念，高过我们天然生命我的所有的感觉。今天我们愿意放下我的拣选，我的方式，但是为着教会的合一，我们至少我们的心里面是没有间隔的，那我们能够彼此接纳。那这个是在主里面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但你看见没有，那个标准呢，他是以他自己来做一个标准， 所以那个限度，你又说那个主的接纳，他接纳每一个罪人，那些顶撞他的，那些钉他十字架的，主都接纳他。所以主能够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是一个没有限度的一样的一个接纳。主说，我怎么接纳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接纳。真的，若有人曾经伤害你，你要去接纳他，的确是不容易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主他怎么接纳了我们，他的命令叫我们要彼此接纳。这个是罗马书15章第7节，在哥罗西书3章13节，哥罗西书3章13节，他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他说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哎呀，主他又是把他自己作为这个衡量的标准，我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还不只是说饶恕人7次，主说要70个7次。就我们天人来讲，可能饶恕1-2次那已经是不容易了，我已经饶恕你2次了，还要到7次。但是主说是70个7次，没有人去算70个7次哈，你算到这个100次、200次、300次、490次，那讲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其实讲到是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的。所以主说，我怎么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饶恕人他的标准呢，也是以主为标准的。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几个命令，主都是以他自己作为这个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达不到，但是不是表明说我就可以很理由的说我就是有限度的，我的爱有限度，我的接纳有限度，我的饶恕也有限度。可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以他为标准，那个是没有限度的。我们今天只有一件事情，说主，你扩充我们的度量，扩充我们的度量。我们度量实在是太小了，离神的标准差得太远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读主的话，这是主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就说，主，你扩充我们的度量，你叫我爱我过去所不能爱的，爱我所不能爱的，叫我能够接纳我过去不能接纳的，叫我饶恕我过去不能饶恕的。这些对象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我们里面最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我不能饶恕的。有些是最亲的人，可能你有什么伤你是不能饶恕的，但是主要扩充我们的度量，这个幔子要张大，要张大。我们不甘心今天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度量就是这样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，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帐幕要扩张，见证要扩大，但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度量需要长大，需要长大。我说我们今天可能信主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那但是如果生命没有长大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在外面好像为主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主在这里问我们，到底我们像不像他？他说，我怎样你们要怎样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，我怎么样接纳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彼此接纳，我怎么样饶恕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彼此饶恕。哦，这是主里面他把他的生命所表现出来，这是一个最真实的，他就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呢，我们就承认，主，我们离你太远，但是这是你的命令，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就祷告，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是我们的路。主活出来了，我能够爱；主活出来了，我能够接纳；主活出来了， 我能够饶恕超过我过去所有的限度。弟兄姐妹，生命的度量需要扩大，要扩大啊！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里面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。他说不要限制，不要限制，天然人绝对有你的限度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境界，主给我们命令，新的命令，因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以他为标准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，今天能够扩张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永远有一个羡慕，我们永远不论你走到哪一步，我们说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们永远承认主，我差你太远，但是他要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今天如果在你面前，在你心中还有一个人你不能饶恕，我们就为这个人来祷告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主你释放我，你释放我，叫我从那个捆绑的里面得着释放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老姐妹，那个老姐妹啊，她讲到说有人啊说她哈，就是说有点伤到她的自尊心啊，有点取笑她啊，她越讲越难过啊，她那个伤啊，她在那里流泪，在那里越讲越伤心哈、啊，哎呦，我们也觉得很同情她，我想说、这个是什么人哇，讲这样的话让你这么伤心难过哈、啊。后来啊，我们同情她了半天，后来我就问她说：“老姊妹啊，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发生的、啊？”她就说：“啊，都30多年了。”我那天我一下想说，我是应该同情你呢，还是应该说活该呢？因为你如果想想那个老姊妹，这30多年是谁在受痛苦？谁被捆绑？是她自己。那个伤对她来讲，她不愿意放下来，她不愿意饶恕那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不饶恕就让她痛苦了30多年。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帮她能够得着释放哈，因为她年纪也大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很多属灵的事也不一定听得进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想想，也许在我们认识的人中，类似的情形恐怕很多的。好，那受过人家的这种取笑也好，或者是人家的批评也好，有的几十年了，他讲起来历历在目，那个伤痕还是非常鲜血直流。哈，哎呀，你说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也有，好吧，我们就带到主的面前，给你扩充我们的度量。你怎么样饶恕了我，你也叫我能够饶恕那个人。我们需要一个一个认真去对付他的属灵的路。你如果是马马虎虎的，啊，这个，反正我不饶恕他，神也不知道一样。好，那算了算了，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心里恨他，我心里不饶恕他，我一辈子也不饶恕他，我绝对不饶恕他。那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被捆绑了，我们的度量没有办法扩大了，我的生命就只能长到这样了。我不饶恕，这是我做的一个决定。我不饶恕，我就不饶恕，但你生命就长不大了。主告诉我们说，他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。今天若还有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你带到主的面前，说：“主，你帮助我，你怎么样饶恕我？你帮助我能够饶恕他。如果你不饶恕，其实是那个不饶恕的人被捆绑，那个痛苦、那个伤，实在是非常划不来的。可能那个讲话的人，他早已经忘记这件事了。他也许是一个无心的，他可能也不知道在哪里了，但是。”你还是被捆绑，你还是在这个痛苦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早先主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，来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说：“主，你释放我，从不能饶恕的捆绑中，主耶稣，你释放我， 主能不能够释放我们？
能，
他绝对能够释放我们。我那个伤，主你释放我，你医治我。主能不能够医治？绝对能医治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那个医治，好像主要另外做一件事情来医治我们里面的那个伤哈。我讲的不是身体上的，讲到我们里面受的创伤。但是其实主已经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医治。他说 你那个受伤的人，他都把你钉死了，你一直去看那个死人的伤。一个死了的人，他伤会不会痛呢？他应该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死了嘛，你再怎么伤他没感觉了。可是我们今天明明是已经死了，可是我还有很多的感觉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。所以主给我们的路，还不是今天他再显一件神迹什么来医治你。你看见我已经死了，主就释放我们，从天然生命的里面，各样的捆绑，各样的受伤，各样的为难痛苦，我讲的是里面的，主能够释放我们，还要扩充我们的度量。属灵的道路呢，你要认真一件一件事情，不让它过去。那今天有一个人不能饶恕，我们巴不得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认真的来面对，为什么不能饶恕他？是不是主的生命能够充满我？他饶恕了我，他怎么饶恕我的？今天叫我能够饶恕。我有一个人我爱不来，我真的是爱不来，主你扩充我的度量。不一定今天我就被扩充到了，但是我们一直在主面前祷告，认真的来面对，主你充满我，让他的爱充满我，让这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。你看见说主你怎么样爱我的，我们常常想到主你怎么样爱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向自己传福音的哈。有一次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一位带领我们的年长姊妹，她非常的属灵的，她讲到说她常常向自己传福音，我们都有点那个这个不明白，就说你明明已经这么属灵了，你怎么还要向自己传福音呢？那他告诉我们，他跟自己传福音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为我流血，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，今天就算没有任何其他的人，他也爱我，他也为我舍命。你知道他传到一个地步，他被主的爱所充满。那我们需不需要这样传福音呢？我们知不知道主到底怎么爱我们？所以如果你想到说今天有一个人我爱不来，你要想到要跟自己传福音，主你是怎么爱我的，你叫我怎么去爱他。那这个是主要用一个新鲜的爱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主扩充我们的度量。他说不要限制，不要限制。那这个不要限制，信心是一把关键的钥匙，也就是说你相信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相信他是我的一切，他是我的生命，相信他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。他给了一个命令，不是像旧约律法的命令，旧约律法的命令明明就是知道他们做不到，可是他们定义要去做，到最后只能承认说律法不过使人知罪。但是主给的命令是一个新的命令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这个是我们用信心来接受，这是一个钥匙哈。那这个钥匙是用信心来接受主他的所思，他的所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影响力量。你在家庭的里面，你绝对有影响的力量。你影响在你家里面，你的丈夫、妻子、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中的亲人，我们绝对是有影响的力量。你在社会上，你不要看大小，我们绝对有影响的力量。在朋友中间，到底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呢，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？啊，有一个人他讲一件事，他说我的脾气啊 就是非常的直爽，所以有什么事情我讲完就算了，我脾气呢发过了也就过了啊。他觉得他是一个优点哈，他说我虽然脾气大，但是呢我很爽快，我不埋在心里，发完就算了。那他四围的人有人就跟他讲了，老兄啊，你这个脾气发出去，你说你发完了就没事了，你没事了，但是你好像一个炮弹把它打出去了，那边死了一片你也不管了。他有很有影响力量，哎呀，他把人家批评一顿骂了一顿，他说我骂完我就没事了，但是呢你的炮弹伤了人，你也不负责任。我们今天都有这个影响的力量，可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正面影响的力量？这是主要我们看见的。你这个帐幕要扩大，这个幔子要张大，然后他下面告诉我们说要放长你的绳子，这个绳子要放长。那他指的是哪几个方面呢？那讲到说教会交通界限的扩大，绳子要放长，这个界限要扩大，那侍奉要持续，祷告要坚持，这个绳子要放长。今天常常我们宝贵和我们一起交通、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只看见我们这些很可爱的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我们彼此相爱啊，我们也一起在这里，觉得说非常的享受啊，这是一个神家里面的一个生活，那这个是很好的哈，我不是讲有什么不好啊。但是另外一点呢，我们的度量要能够扩大。如果我们只活在我们这个圈圈的里面，你有没有想到说今天古今中外有多少的圣徒，他们都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啊，有很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主复兴的工作是怎么一步一步来到的。有一次我教一堂课叫做教会的恢复史，哎，其实你阅读这些你就觉得感谢主非常的有意思哈。那你从使徒时代开始啊，然后他们怎么样经过那个逼迫的时代，然后在罗马帝国底下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，然后后来一下子康斯坦丁他说我们国家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了，好，那但是呢从里面开始了许多的变质，然后许多的进入黑暗的时代，然后改教的运动啊，等等等等的哈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你连到我们的根源是从哪来的，是从初代的教会来的。那主在历史历代里面他留下了有一条线，照着使徒的教训那样的一个聚会，他们也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，后来他们称作谷中的弟兄们。那他们很多的著作，很多的经历，历史历代这些属灵的伟人所恢复的产业，我们今天好像是啊，我们就是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的根源其实很多很多的。今天你讲到一个真理，是它是一个恢复出来的真理。曾经教会连受浸的真理也失去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说理所当然的应当要受浸嘛，对不对？但你知不知道当初有很多的圣徒就是为着要受浸，他们为主殉道，这可能我们没想过。但你去读教会的历史的时候，就发现说哇，原来这个产业是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所得回来的啊！我们有没有宝贵受浸不是一个仪式，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啊，很多属灵的产业我们当然很知道，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，那这个产业也是付了很多代价所得回来的哦。所以你今天就会宝贵说主我感谢你，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不是一个单独的，有很多的根源，你知道说它是连到很远的，有很多圣徒他们属灵的经历。当我们讲说住在基督里，哇，你就想到说在历史上肯定这个产业曾经也失去了啊，但是后来被恢复了，有人经历到了，他把他的经历 他把它写下来，成了一个属灵的产业，很多人能够进入啊，今天我们都能够进入，因为这个产业已经恢复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绳子是放长的，不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团体啊，就是我们了，就是我们了。不，今天主要我们看见这个绳子是放长的。很多时候你读到一些诗歌，你了解一下这个诗人他写作的背景，我们就被那个所感动啊，我们的根呢，对这首诗歌来讲，我们好像跟他的灵是相连的。这个绳子要放长，交通的范围界限哦，今天主说不要限制，不要限制，他要扩充我们的度量，扩充我们的度量，那界限要扩大，我们的侍奉是要持续的，绳子要放长，今天不是一个短短的，你搭一个帐篷，绳子如果不放长，它是不稳固的。今天我们的侍奉是需要持续的。很多时候看见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一股热劲哈，哇，一下子热情的不得了，但是做了一下子呢，好像那个火就没了，那他就灰心了，也许就失望了啊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那下一阵子呢，又有一股风。今天我们的侍奉是要持续，是要持续。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他在神的家里面，他在那一项服事上，他是那样的忠心，也许外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起眼。一个老姐妹，她每个礼拜先到教会扫一扫，把桌子椅子擦一擦，你说这好像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一项服事，但是他的影响的力量却是非常的大。他每一次擦椅子，他说主你祝福坐在这椅子上的弟兄姐妹。一个持续的侍奉，那个生命是一个绳子放长的生命，这是教会的一个宝贵的产业。我们在每一项服事上面，主让我们有一个持续的服事，持续的服事，那祷告要坚持，所以这些拉长的都不是短时间的，不是一时的有一点的感动我就祷告一下，祷告是不止息的祷告，是不放弃的祷告，那这个是要一直坚持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要放长绳子，这个界限，交通的界限要扩大啊，我们常常能够跟在主里面历世历代的圣徒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我们在这个宝贵的交通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得着许许多多的产业啊，今天有很多属灵的丰富，不让我们来可以来得，可以来认识，可以来追求啊。当然我们里面要知道怎么分辨，但是我们的度量要扩大，度量要扩大，那个侍奉是持续的，祷告是坚持的。好，这边都是讲到要放长绳子，他说不要限制。那最后还有一个点是讲到说要坚固你的橛子，要坚固橛子，就是教会稳固根基的扩大。今天这个根基要稳固，绳子拉在这个根基上，它是讲到一个帐幕哈，根基稳固了，然后呢，整个帐幕才是稳固的，这个见证才是稳固的。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啊，这个绳子你拉得再长，它还是不牢靠的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，稳固的根基。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中，有很多的方面，你知道说那个根基到底稳不稳固，你需要扎根下去的，需要扎根下去的。那这个扎根是要花时间，需要付代价。我们读主的话，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能够扎根哈。那这个扎根当然除了花时间，我们也需要求启示，那我们也需要祷告，那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。那我们今天 其实神对于他的儿女来讲，可能我们并没有很多外面再有什么规章规条。有人跟我们分享一个很简单但是宝贵的原则，就是外面照着圣经，里面呢照着圣灵。有很多的聚会，很多的地方啊，他们有很多的章程规条，但是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外面照着圣经，里面呢照着圣灵，里面照着圣灵。那在神的话语上需要扎根，需要扎根，需要认识神的话。每一次来读主的话，我们说主，我照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，主你给我渴慕，主你给我启示，叫我真认识你的话。对神的话要有渴慕的心，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我们需要扎根在十架的道路上。今天有很多的道路，但是能够到主那里去的路是窄的，是小的，找着的人是少的，那条是唯一的路。主说我就是道路，我们必须从这位钉十架的基督来经过，这要成为我们唯一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要扎根在十字架的路上。那很多生命里的学习不能花拳绣腿的，是没有用的，你需要扎根的，是怎么讲呢，就是说实实在在的，今天我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我还没过去，我还没有被主对付，但是我承认，我祷告，主你恩待怜悯我们，主你做神的工作，让有真实实价的工作。如果不是真实的，它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以为建造了许多，不过是草木禾秸，都被烧掉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懊悔，来不及了。但是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扎根在真实实价的工作上，需要有真实的工作。没有真实的工作，我们说主不愿意过去，你做成你的工作。扎根在圣灵的水流中，扎根在神的教会中。在这个时代我们遇见好多弟兄神的儿女哈，因为现在不是在这里哈，我是在外面很多的地方啊，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聚会，有各样吸引人的地方。那有一些呢，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办的，哇，他们的布置起来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的布置法，反正非常吸引小孩。那有些人特别就是在哪一环青年人的工作，他是特别吸引人。那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呢，在这个时代他们就找说哪一个地方对我的需要有帮助的啊，有的时候这边完了就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。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在盆子里面的移来移去的哈，那这个叫做什么盆栽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换来换去的就是没有真正扎根的，你只是为着你的需要，为着你的好处，你在那里选来选去的，那不过是一个盆栽。今天神要我们是要有根的，要扎根在神的家里面的。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无论有多少的难处，我们是一同站立在一起，一同扛台见证，啊，一同走主的道路，我们在一同配搭侍奉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主要我们有的一个生命。啊，不是我跟你啊，我们两个人有一点意见了，那我干脆我去换一个地方吧，啊，容易一点，我看见你就讨厌，我也不能饶恕你，那算了。很多神的女是这样，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，他说要扎根，根基要牢靠，今天神家的见证才是稳固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这样的一个心，我们也不过像浮萍一样，我们也不过像盆栽一样移来移去的，啊，这不是主要我们所做的。他要我们扎根，那这个橛子要能够稳固，要坚固你的橛子，那扎根在肢体的生活中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，有几个方面我们求主他向我们来说话，我们求主他在我们里面来呼召我们，看见他给我们是没有限量的，神赐给他没有限量，他赐给我们没有限量， 所以他呼召我们说不要限制。对我天然生命来讲，我有太多的限制，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呢是丰富的，他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他给我们的生命要达到的那个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，他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心，我们说主啊，不要限制，今天扩充我们的度量。那觉知是需要坚固的，今天在每一个方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容许那个觉知是不坚固的。有些地方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坚固的觉知？我年轻时候很喜欢露营哈，有一次呢，我们到一个海边上去露营，那个海边都是石子地，那个小石子。然后露营你知道，你在搭帐篷，然后呢绳子你要把它拉长，然后有一个橛子，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石子地啊，那个橛子也不够这么长，平常你在一些比较好的土地上打进去还可以，但那个石头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根本也打不进去。后来我们想说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没有一个坚固的橛子，那个帐篷是飘摇的，根本风一吹就倒了。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，先把它挖一个坑出来，把这些石头哈，小石子把它挖出来，挖一个坑。那我到海边去捡一个木棍，哇，长长的木棍，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坑里面去，再把这些石子埋起来，然后再把它绳子绑在这上面。结果感谢主，经过很大的风，它是很牢固的。有时候你要怎么让这个橛子能够坚固啊？你可能需要先有挖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需要石架的对付，然后有一个深的工作呢，然后这个橛子埋下去，它成为一个稳固的橛子。啊，今天在神的家，需要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稳固的橛子。好，今天能够抵抗很多外面的环境风暴，有很多的情形，我们的心是为着主的，我是单单为主而活的。今天在很多的方面不是为着我的利益、我的好处、我的感觉，我们说主你得着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坚固的橛子，好扎根在主的里面，扎根在他话语的里面，扎根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末后的时代征战是猛烈的，今天表面的迟早是站不住的。今天我们在主的路上，你必须是那么的清楚，你必须是扎根在这条路上，让圣灵的水流能够经过，然后我们是顺服在他带领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才是一个稳固的根基。然后我们看见这几个方面，虽然是从外面开始哈，但是从实行来讲呢，很可能是需要从根基开始。然后我们有稳固的根基，我们有放长的绳子，然后呢，里面生命度量的扩大，外面的见证能够扩张，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最后一起读一节圣经节哈，以赛亚书33:20。以赛亚书33:20。请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来读哈。你要看锡安，我们守圣洁的城，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。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。今天他要得着不挪移的帐幕，那这个帐幕呢，他要扩大，要扩大这个见证，然后这个幔子要张大，里面度量要能够长大，然后绳子要放长，然后橛子要坚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在这几个方面，我们要听见主向我们发出的呼声，这是他的心意。 今天他要我们不要限制，我们不要限制，我们求主把他的眼光赐给我们，我们看见他所要的。他为耶路撒冷，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为他的殿，为他的见证，我们的主里面是那样的迫切。今天我们摸着主的心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向他来祷告。主啊，扩充我们的度量，赦免我们所有的软弱，使我们限制了主的工作，使我们在主他心意上面，使我们拦阻了他自己的王权。主耶稣，你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，不要限制，不要限制，直到他的工作能够完成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，大家照着感动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照上你圣灵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看见我们有多少的亏欠，有多少的软弱。主啊，你心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但是主，使我们在这里限制了你的工作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主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主，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哦，主，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要显出何等大的能力。哦，主耶稣啊，释放我们，人早间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，求主释放我们。主，在你家中扩大你的帐幕，主啊，张大你的幔子，主啊，放长绳子，坚固橛子。哦，主，释放我们，主啊，不叫我们成为你的限制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向你来呼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